本集节目由埼玉县产业劳动部观光客冠名播出。位于东京北边最短30分钟车程的埼玉县，除了可以欣赏各种自然美景之外，在穿越小镇里的古城漫步更是别有一般滋味。这里还有荣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穿越祭典及致富业绩，另外呢，还有当地最知名的大学峪、马鞍鱼洞及草鞋猪排洞等，更是不容错过哦。更多埼玉县的旅游资讯，请上日本埼玉县东京北边的粉丝专页。
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 各位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Thank you.
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 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各位听众来去土耳其旅行了。我本来以为维尼你要来主持今天这期节目，
我主持过一集就够了，而且听众在称赞我主持得很好，你都直接无视他，那我干嘛还要来主持第二次啊？
不是，我跟你讲，你就是要多来几次，然后呢，让我能够认同你的主持越来越好。
你的听众已经认同我主持很好了，但是你在上面就直接讲说最后那一句不是重点，我很 care 那一个。
好啦，今天呢，因为有听众朋友他就是私讯，那就是呢告诉我说，希望我能够做一集，就是去土耳其到底要买些什么东西。那一样的，我这个人就非常不擅长自己一个人自说自话，所以我又邀请了嘿利维基德的维尼来跟我一起主持今天这集节目。
对，我来这一集来悠悠闲闲听 Firas 要聊些什么样可以好买好吃的东西了。
对啦，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土耳其这个国家就是相对来讲比较不熟悉不认识，那甚至也不知道到底要买什么东西。那常常我就有遇到有一些团员们啊，他们就会跟我说啊，土耳其阿伯下面谈阿贝啊，然后结果呢结束的时候他买的比谁都还要来得多。
应该说以传统旅游的角度去看土耳其，大部分会带大家去像是皮衣工厂啦，看地毯啦，或是买一些土耳其的灯，或是那种土耳其石的一些首饰，那可能会再分享一些可能土耳其软糖果干这些，这个是可能大部分和我自己对土耳其买东西的印象。对，但其实以我们自己带团出去或我自己旅游出去，都会喜欢去当地的超市啦，或是当地传统市场，那些才能真正反映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一些完整的生活样貌。
对，就是你知道我可以靠土耳其代购起家，你就知道土耳其到底有多好买。
对，而且光最近土耳其里拉的币好像一直在降嘛，像之前去日本它币值整个降下来的时候，买同样这种国际大品牌，我那时候去搬了苹果电脑，一台就直接下杀到可能75%的价格了。
哦，差这么多。
对，那时候搬 MacBook Pro 搬了3台回来，但是都是帮别人代买的。
那时候我怎么会没有认识你呢？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咯。
对了，那基本上我们去土耳其传统旅行社就是一定会带大家去巴扎嘛，对不对？那巴扎就是呢所谓的市集，那基本上大概就是会去油顶大市集，那顶多呢就是再加一个埃及市集，也就是所谓的香料市集。那基本上在这边买到的东西不外乎就是像是围巾啊、果干啊，然后手链饰品、项链，然后或者是一些钥匙圈等等的，这些相对之下是比较多人知道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地方买的东西也都是 OK 的嘛，就不是那种容易被当观光客肥羊这种坑杀的地方。
我不要去说坑杀啦，但是你光是想，其实这个地方它的租金是一定比较贵的，所以它的价格相对高，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的。
就毕竟它是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去或是交通方便的地方。
对，没错，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在那边配合的一个围巾店的老板吧，他就跟我说他那一个小小的店面啊，一个月大概要快20万的租金。
可是之前听你讲土耳其的像一些住宿或民生那些比较便宜，可是小小的店像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店真的很小，也就是你可能从店面的那个走道走到可能后面大概就是几步的路而已。
对，
然后宽度也是 可能不超过五部吧。
对，可是因为像油顶大市集，它那边就算是土耳其最精华的一个市集，也是所有的观光客、所有的旅行团一定会到那边的地方，所以它的租金相较于其他地方就真的贵很多啊。
可是它的品质会不会也比其他的地方还要好？
我不敢保证。对，因为东西一定都会有好的跟不好的，那只是说在油顶大市集那边其实相对来讲比较不会出问题。对，但是我也不能保证就是一定比较好，但是它就是比较贵。那在那边其实蛮多人就是会去买一些像马赛克灯啊，像这个东西其实它是玻璃制品嘛，所以有时候回来台湾你就会遇到就是啊那个灯不会亮啊或怎么样的，或者玻璃碎掉啊等等的，就是这个都有可能会发生啦、啊。
而且在台湾其实也都买到这一些，那个价差有没有很大？
我说实话我在台湾不会去看这个东西的价格啦但是最近台湾其实有蛮多就是这种手作坊，他们在推出土耳其的马赛克灯的手作课，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加啦
因为土耳其从疫情前其实就突然也不能讲爆红，但就是越来越多人，包括我身边一堆人都去参加土耳其团，然后到疫情爆了以后，就明明他正要上去那种最热门的那个高点，就是刚好被卡住上不去。
我觉得其实在那个时候土耳其的政府其实有大力的鼓励观光，从补助团费开始，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土耳其就出现了所谓29999的团费，
这有时候连一张来回机票都买不起。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心想说哇塞天哪，你光是机票住宿吃饭什么的，这怎么可能30000块搞定啊？
可以啊，就是进站啊
就不断的进皮衣工厂。
对啊，站在我们也不是不断的皮衣工厂只会去一次，但是就是更多站啊，可能传统的一般可能去3站，这种更便宜的就是去6站7站都有，就是这也不是秘密，就是我们团体操作上，就是你要价格越便宜，要么就是砍机票，比如说可能改搭其他的一些比较便宜的航空公司，或是住的比较普通比较商旅，或是吃的比较普通很多自理餐。那另外一个杀价杀最快就是购物站。
没错啦，这个其实我们大家心知肚明啦。
对啊，
对，那至于说像我如果个人在安排自助旅行的话，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去一个地方，也就是呢在伊斯坦堡的独立大道，就塔克辛那附近哦，它后面有一段是专门就是在卖乐器的，它其实并不是只有卖乐器，而是就是很多乐器店聚集在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文创小店，所以其实在那边买的纪念品我个人觉得品质是比在大市集来的好很多，但是价格呢其实又合理许多。对，所以像我自己的话我都会带大家去这个地方逛，然后大家就买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可是我好奇讲乐器节，那代表有很多土耳其的乐器也在那边做贩卖。
对对对，
那土耳其有什么特殊的乐器、啊、
其实呢在土耳其他们当地有一个我觉得算是整个中东都特有的一个乐器啦，它叫做乌德琴。那这个乌德琴呢其实它就我觉得有点像是吉他的前身，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背部是整个是圆形的，
比较像琵琶那个样子，不像吉他是平的。
对对对，但是它是整个圆弧形，有一点像是那个葫芦的那种感觉啦、嗯、对，那个算是土耳其的一个蛮古老的一个乐器。
那这个乌德琴的名字又是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命名方式？
其实乌德琴它这个名字啊，它是源自于阿拉伯词，就是 wood。 那 wood 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木头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琴呢它是由木头做成的一个琴。对，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真的就还蛮像传统的古吉他啦。对，所以你要我形容它那个声音，它就是大概有点像那个吉他的弦乐声这样子。
那我们就上 YouTube 去听一下啦，因为它跟吉他一样同样是6条弦，所以又是同样的震动共鸣空间，应该大同小异啦。
对，
我们在听众们自己再上去听听看。那除了这个乐器界，因为一般人去乐器界也不会搬这个物的回家，真的太大一个又很难带
它其实有小一点的
像乌克丽丽那样子吗？
对，它其实有比较小一点但是我认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很明智，就是它真的还蛮占空间的
就可能要像我这样对音乐比较有兴趣或是喜欢吉他类的才会去收集。那除了在乐器街买乐器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其实他那边有蛮多的一些像是杯垫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的精致度会比大市集还来得高。然后像一些传统的灯饰啊，那我觉得其实在那边都可以挑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还有像是玻璃制品，例如说好像杯子盘子等这些东西，其实那边真的非常非常好买。
可是杯子盘子我在那边买了，店家会帮我好好的包装吗？这些东西都是一定要托运，又是易碎品。
你放心，他们一定会把你一个一个好好的分开来包好。
哦，反而在这件事情上面，土耳其人做事又展现出他们比较认真的部分。
哦，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店家要做生意，所以他不得不学习。
哦，好，所以还是有不错的地方。以你带团经历，这些大家买回来都不会是问题，因为锅碗瓢盆，尤其盘子杯子这些，我看过很多图片，土耳其的那个盘子的花样花纹真的都很美耶。
对，那其实他们就是会有一些传统的一些宗教相关的一些线条，或者是说像他们一些郁金香，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符号都会被他们融入来做这些相关的艺术品。那我觉得其实在那边呢，真的就是可以花个时间好好的去逛。但其实你说实话，这东西带回台湾会不会破掉，我也不能保证，就是毕竟托运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知道说航空公司会不会用摔的或干嘛的。
这是一定的。
对啦，我讲的比较保守一点啦，
应该说都是自动分拣系统啦，那个不可能让你轻轻放下，就是你自己买回来的额外包装还是要自己再重新做一次。
对，所以说如果它真的你觉得会有一点危险性的话，就是你自己去衡量吧。
或是手提，我从英国就手提了一组杯具回来。
哦，还好没有成为悲剧。
对，没有，很漂亮的茶杯组合回来。
对，我曾经呢就是手提了大概20个星巴克的杯子，很重，
而且很大一盒，
很大一盒，真的那一次我真的快把我自己给搞疯了。
可是另外像土耳其，我自己在查这些资料的时候常看到有人讲土耳其的茶或土耳其的咖啡，那同样可以在这个市集里面买得到吗？
都可以买得到，但是我说实话，像台湾人会去那边就一定会去买他们的苹果茶。哦，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土耳其人他们是不喝苹果茶的，
他们红茶比较多，对不对？
他们只喝红茶，
只喝红茶。那苹果茶怎么会发展出来是一个土耳其大家去旅游的时候会买的东西？
它基本上就是只有观光客在买，
就是专门做给观光客的事情。
你知道因为苹果茶我曾经就是有一次去买完之后，我倒出来发现说，天哪，这是鱼饲料吧，它的造型真的长得就像鱼饲料。
好难想象。
你就自己去想想看，就是鱼饲料它不是那种那个细细长长的这样子吗？
然后泡开来会是完整的茶叶吗？还是
它不是茶叶，它就是
然后就融化了，
就融化掉，然后就变成了苹果茶。
哦，就是粉末然后泡出来的茶。
对，没错。
那为什么不直接去买土耳其红茶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观光客好像就是会去网络上搜寻什么土耳其必买，然后一定都会写这个东西，
就一定是某部落客开始带起，或者某个店家请部落客开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然后他就红了。
Maybe， 但是我说实话，土耳其人真的不会喝苹果茶。
那如果你有喝过它吗？
我当然喝过啊。
今天不论它是不是土耳其的特色，单就这个苹果茶而言，它是好喝的吗？
它就酸酸甜甜的。对，
那去英国买茶就好，英国的水果茶更厉害了。
我觉得可能是。
所以土耳其以你自己推荐茶类的话，就是重点是红茶。
对，他们的红茶非常非常的厉害，他们甚至有些红茶是世界有得到排名的。对，所以我觉得土耳其红茶是真的可以试看看，而且他们的红茶喝起来跟台湾不太一样。
对，因为红茶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在喝，那土耳其的红茶特色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土耳其的红茶相对来讲比较涩一点点，但是因为土耳其红茶不像我们台湾的红茶都可能是无糖在喝，土耳其的红茶通常说是一定要加糖，那加糖去让它变得那个涩的味道会淡掉。对，所以我个人就是觉得说，你如果要尝试土耳其红茶的话，可能还是配一点糖会比较适合。
我觉得这个好适合我这个蚂蚁人过去哦。不然在台湾有时候喝糖的这种原茶，大家都会写说你这样子还喝加糖怎么样怎么样，到土耳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就是要加糖才是正统。
我跟你讲，土耳其的红茶基本上呢，他们就是一杯小小的哦，他们那个叫做郁金香杯。 对，那郁金香杯旁边最少就会放2到3颗的方糖，甚至他桌上就是直接摆一桶的一个方糖，他们常常会把它加到糖宝盒。
嗯，跟我平常在喝差不多。
你这蚂蚁人。
我平常饭店那种早上会有热红茶嘛，然后用那种小小的咖啡杯，然后他就加2包白糖，然后搅一搅差不多，他应该也是快接近饱和，再加点牛奶，就是我早餐的喝的其中一个东西。
不要喝这么甜呐、啊，对身体不好。
土耳其越来越适合我去了。
对，那我们刚刚讲除了就是这个苹果茶以外，另外他们就是可以去买土耳其的咖啡，但你买土耳其的咖啡，你就一定要去买他的那个土耳其咖啡壶。 就是它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有什么特别的吗？
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土耳其咖啡壶它其实是在沙子上面煮的，就是呢它有一个炉子，然后上面是很热很热的沙，然后呢它那个咖啡就里面装水跟咖啡粉之后就放在那个沙上面去煮它，然后呢就煮啵啵啵啵啵的时候就可以喝了。
而且喝完是不是有人用这个咖啡渣来占卜？这是土耳其这边的吗？
对啊，就是土耳其的咖啡算命啊。
可是那这样喝起来不会口感不好吗？因为咖啡渣都没滤掉。
这个我觉得就是土耳其咖啡的特色啦，就是呢、其实它泡完之后其实你还是要让它稍微沉淀一下，那基本上下面的沙我们就不会去喝它。对，但我以前都会跟我的团员讲说，这个东西就是一 shot 你就要把它干掉。
这是认真的还是一直在跟你的团员开玩笑啊？
我在弄我的团员，结果他们真的喝下去
很烫吧。这个一个热热的刚煮完就端到我们面前呢。
其实还好，就是你可以让它稍微降温一下，然后他们全部都干掉。
而且应该苦涩度也比一般我们在喝的黑咖啡再高一些。
对，它的那个咖啡因的浓度是相对来高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约旦的时候，我们是租车自驾，然后呢我记得出发之前我们负责开车的那个朋友他就去那个加油站那边买了两大杯，然后就是喝，他跟我说这个比一般的咖啡更加的能提神，
就是浓度也更高。
对，浓度很高。
但是我真的很想问，之前那团团员到底得罪你哪里啊？你要这样搞他们？
我没有搞他们，其实他们就是我的朋友啦，就是我带朋友出去玩，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跟他们开玩笑。
我笔记下来了，下一次我跟 Firas 去土耳其，他叫我一杯 shot 掉，我绝对不会照做的。
对啦，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土耳其咖啡是去那边一定要去体验，但我不能保证你会不会喜欢。
因为吃的就是像我自己已经都不喝咖啡了，可能到欧美还会稍微去试一下，但是做功课听到 Firas 这样讲土耳其咖啡又更浓，可能对我来讲我喝茶就好了，茶应该我会非常的爱这个东西。
对，
可你刚刚讲的这个用来装茶这个特殊的郁金香杯，我们也是买得到的吗？
有买得到，
就是也是适合带回台湾当做一个伴手礼的吗？
对，其实在市集里面通通买得到，只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郁金香杯。
为什么、啊、
因为很烫。
、那就跟我们那种中国功夫茶一样，那杯子小小，热茶倒进去然后就烫烫的拿起来喝啊。
因为郁金香杯它就是一个有曲线的杯子，那他们红茶都加得很满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去怎么拿，然后你只能拿那个杯缘然后慢慢的这样拿起来，但如果一个不小心晃到你就被烫到了。
对啊，就跟我们中式的茶一样，只是那个杯子真的漂亮很多，那个曲线然后加上红茶的色泽这样子下去，然后端出来你喝个下午茶，那个视觉的享受非常的棒。
对啦，它就是一个假 KBA。
对，可是为什么土耳其它会有这么多色彩类的东西啊？这也是跟他们的文化相关吗？
我觉得其实土耳其毕竟它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家啦，那再来就是鄂图曼土耳其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缤纷的一个王朝，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特色，所以让土耳其的色彩变得如此缤纷。
哦，那除了这些我们在传统市场买的一些吃的啦喝的啦，有没有一些可以送人的物品类的？
送人的物品吗？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要送给你的就是办公室就打发他们的那一种。
你这样子讲接下来有人收到从土耳其买回来这个东西就知道我被打发了。
但这个就很现实，就是
不用太贵，然后买来看起来又很特别不错的东西，它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土耳其有非常多这种小东西，例如说那个蓝眼睛的钥匙圈，那个东西都不贵。
你现在可能已经有人买完分钟给大家，这个很难得很贵就飙杠了。
或者是说像他们会有很多土耳其的杯垫，但其实那个杯垫真的是很便宜，那其实我有时候在办分享会的时候会拿来送人。
我家现在书桌上就你送的那个杯垫。
因为它真的不贵啦，所以我
是很漂亮的，因为我那时候拿到它的花纹就是一样充满，也 不一定要讲说充满土耳其的特色，它就是一个很多颜色的，然后它的那个线条勾勒出来非常的比较几，我拿到是比较几何型类的啦。
嗯，对，其实那个就是很传统土耳其的一个图案，所以这些东西小伴手礼拿到大家也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另外他们还有一些小书签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拿来送给你的办公室朋友都还蛮适合的。
如果今天我要送的是可能家人重要的朋友甚至长官呢，那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送？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杯具啊，不是
杯具，讲什么杯具、啊？
就是 我说的就是那个
茶杯组合，
郁金香杯的那个组合，有没有？或者是土耳其咖啡杯，其实那个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对，如果说你要送长辈啦，或者是送就比较亲近的朋友的话，送这个其实看起来也非常非常的得体。
所以光这个传统的市集基本上就可以把所有整趟购物该买的都买齐了。
对，
但是我个人其实除了传统市集外，超市也是我去逛的一个重要的地点。那超市卖的东西跟传统市集有很大的差异吗？
其实我觉得传统市集它其实某些层面来讲，它会比较迎合观光客的需求，所以它那边卖的东西呢就比较有点像是呢在卖给外国观光客，他们会去当伴手礼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在超市里面，基本上卖的东西就是他们当地人在使用的东西。
对，所以这也是我喜欢逛超市的地方。像我之前去美国逛一间正常可能类似我们的全联等级超市，我就在里面逛了一个小时。
哦，
我就会听到都说你疯了吗？超市有什么好逛的？超好逛的啊！光看他们这些生鲜的东西就跟我们台湾很不一样。然后再加上美国人也爱聊天嘛，就跟他们聊聊说，哎，你怎么会买这个？今天要做什么东西？那些妈妈们超热心跟你分享，你可以买这个回去，我教你怎么做，再搭配什么什么什么的。但他们讲完后，因为我住背包客栈没有厨房，所以完全无法买回去试试看。那在土耳其呢，超市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其实这边就会推荐大家说，如果你去土耳其，其实呢有一个地方就是千万不要错过，它叫做 Migros， Migros。
等一下，你刚刚是口急了吗？这个只要有 S 的音叫一个就够了吧？
他的意思就是 S 越多这间店的规模越大。
你是讲认真的吗？
真的啦。
所以你说我会看到同样的发音都叫 Migros， 但是有一个 S 的、两个 S 的、三个 S 的。
对，那我最多目前看到五个 S。
那这是同一个集团的店吗？还是不同的店？
它其实就是同一家，只是呢它用 S 的数量来决定它的这一个规模。
所以我今天开车经过看到一个 S， 它可能就是比如说五瓶，
可能就像 7-11 的这种小店。
然后两个 S 可能就是全联，三个 S 甚至五个 S 可能就是 Costco 这种等级。
对，
好特别哦，为什么会有这个命名方式？又特别又有它的意义在，
就一目了然，你知道吗？就看到说，哦，这个五的它就是最大的。
对啊，
对。好，那基本上就是呢，Migros 它是土耳其算最大的一个零售量贩店啊。那在那边你就可以买到很多的民生必需品，包含就是呢，他们当地你可以买到一些肉啊、水果啊等等这些，就是妈妈在煮菜的这些东西嘛。那除此之外，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在那边去买一些像是烤鸡粉的东西，因为土耳其他们算是还蛮会使用这些香料，尤其是在烤肉这一块。对，所以像一些烤鸡粉或炸鸡粉，那我自己很喜欢买的就是康宝浓汤。
有，
这个是我到全世界不管哪一个国家我一定都会买的东西。
你是指鸡汤块还是那种一整包的，比如说康宝玉米浓汤？
对，类似整包的康宝玉米浓汤。
我自己是喜欢买鸡汤块，因为东南亚各个地方都有康宝这个品牌，但是同样叫康宝鸡汤块回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对，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康宝这个品牌它真的在全世界都发展得很好，尤其是在汤品研究这一块。那你在当地你就可以去找到他们当地特色的浓汤，那康宝出品的又相对来讲大家会比较有看过，比较安心。所以其实在那边你就可以去买到很多像是他们当地的扁豆汤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传统的羊肉汤等等的这些东西，在超市里面都买得到。
那这些特殊汤以外，因为这些特殊的我们可能在台湾没吃过，那以康宝玉米浓汤来讲，跟台湾的康宝玉米浓汤有什么样味道的差别啊？
我觉得差很多呢，就是当地人的口味跟台湾人真的是有落差，所以他们当地也没有玉米浓汤这个选择。
哦，所以那这样就很难比较，因为我们台湾找不到一些什么羊肉汤啦、扁豆汤这一些。
对，他们有所谓的可能洋葱浓汤之类的，可是他们就没有玉米浓汤。我说实话，我去过这么多国家，我好像真的只有在台湾看过玉米浓汤。
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可能好像美国那边传过来，但美国那边也很少喝所谓玉米浓汤。
对啊，你在东南亚你有喝过吗？
也几乎没有啊。
对啊，
就像月亮虾饼一样是台湾独创的异国料理。
对，所以真的我在中东国家这么多年，我真的没有看过玉米浓汤。
但是他们的汤这么多种，如果只能买一种回来尝尝的话，你会特别推荐哪一种？
我个人会蛮推荐就是他们扁豆汤，虽然我个人没有很爱，但我觉得这是个人口味的问题。但毕竟扁豆汤几乎是土耳其每间餐厅都一定会有的一道菜。
中东等于扁豆这个料理好像 对我来讲是一个深深的印象。
对，所以我会推荐就是可以买看看他们的扁豆汤。
那他有罐头的扁豆吗？
有，
是好吃的吗？因为我一直看到这个东西但是还没实际吃过它。
没吃过，我个人就说过我没有很喜欢扁豆汤。
啊，那除了这个所谓康宝的汤包或是相关东西，还有什么是当地超市你更推荐的？
其实我觉得在土耳其哦，就是你也可以去买他们的手工皂，因为呢整个地中海地区其实都是盛产橄榄的。
哦，对，橄榄做肥皂很好洗。
对，所以土耳其他们当地的橄榄皂非常非常的好用，然后价格又不贵，可能一块肥皂大概二三十块吧，就有点像我们台湾这种市集里面卖的这种，但是它好用很多。
因为台湾买的一个土耳其进口过来的肥皂，或是主打它是橄榄油这些制成的，那个价格会跳好几倍上去。
对啊，因为其实台湾就有进了几款土耳其品牌的手工皂，一颗大概都卖100多块吧，已经算便宜了。其实你如果以那种橄榄皂来讲，100多块真的是不贵，可是在土耳其当地可能只要20块，
因为那是他们每天在用的民生用品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去超市里面也可以买的，
而且这个是一般你在市集或是你跟团不容易知道的事情。
其实市集里面也有，
也
就是说以包装来讲的话，就是超市它的包装就是毕竟是比较正式一点点嘛，它会有漂亮的盒子或干嘛，你要送人也比较好看。那如果说你今天在市集啊，其实市集还蛮多那种就是裸皂，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包装，就是一颗一颗的正方形的肥皂这样子。
所以如果今天是单纯要自己拿来用，或是一些熟的朋友帮忙买，反而去市集这些买会比较划算了，因为没有额外的包装费用。
诶，我就说市集并没有比较便宜，
就是，对啊，可是它又是观光为主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怎么
我个人觉得啦，就是我比较不会在市集里面买肥皂，
就肥皂比较推荐还是进超市里面买，大家平常就像我们去全联这种买肥皂一样。
对，那个毕竟才是土耳其人当地在用在买的东西，啊，
就像我们韩国人来台湾买黑人牙膏一样的意思。
改名了。
、哦，对啊，就是是嘛，是这种类似的道理嘛。 对土耳其人来讲，他们每天在用，然后看到台湾人疯狂去抢购，就会冒出各种问号，嗯，你买这个东西要干嘛。
对，那其实在超市我觉得他们有一些零嘴其实也非常的好买。对，像是巧克力，因为其实土耳其这个国家盛产巧克力。对，那尤其是像开心果又是他们的特产，所以去土耳其必买的就是他们的开心果巧克力。那这个东西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因为像我们台湾的这种一片的那种巧克力可能价格会落在70几块到100多块。
你说那种一大片然后有很多个小方格组成
的？对对对对对，就是大概台湾会落在这个价格，可是在土耳其当地 maybe 大概30-40块吧，就是很便宜啦，
然后又是又更好吃的感觉。
对，没错，就像我其实常在讲的，就是 Godiva 这一个品牌，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是比利时的嘛，对不对？但其实它现在已经被土耳其的最大的一个零食公司给收购，所以呢你去土耳其当地你就可以买到超级无敌便宜的巧克力。
价差多少？因为像我自己到机场的时候有些人会拖买，因为免税店那种铁盒长方铁盒装的好像一盒100多块，他们说已经比在一般的地方买还便宜了。那土耳其这样一盒
30-40块吧。
好像可以去批货回来卖了耶，价差怎么这么大，啊，
我跟你说这东西我都拿来做代购了。
对啊，就是你卖的比机场再便宜一些些，也不用一些价，你可以便宜很多，但是其中间的价差还是很大的。
对啊，因为这个牌子就是这么有名嘛，所以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它能见度这么够，而且就是一定会买单的东西啊。对，所以其实巧克力这个东西是可以买。然后另外因为土耳其他们的水果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嘛，所以他们也会去做一些水果棒啊，或者是水果冻干。那你回来台湾可能就是加麦片加牛奶加相关的一些饮料，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吃。
可是讲水果，像很多人出去也会买当地的新鲜水果来吃，那超市应该也都买得到水果，那土耳其水果有什么特别的吗？
土耳其我觉得他们那边各种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水果，
尤其地中海气候，其实以前在学地理的时候反而那边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不同，跟我们台湾这种亚热带水果差异度很高。
对，那我觉得去土耳其如果季节性对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就是他们的石榴汁。就是石榴在台湾其实是一个蛮贵的水果，可是在土耳其就真的是满街都是，
就跟台湾的香蕉类似嘛，这种等级。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如果说你季节性对的话，其实去那边就一定要 品尝的就是他们的石榴。
那是什么样的季节？
其实大概就是在他们的秋天或冬天是石榴盛产的季节，所以那时候你走在路上就是很多很多的水果摊都可以看到就是百分之百现压不加水的石榴汁。
哦，土耳其这么嗜甜的国家，石榴因为我在台湾吃过就是酸甜酸甜或是酸度其实偏高一点。
嗯，对，但是它还是会酸，可是呢它是可以直接喝下去的，不会酸到让你喝不下去啦。
那春夏呢？春夏有什么水果可以吃的？
好，我们这样简单来说好了啦。如果以春天大概会落在三月到五月这段时间，其实去土耳其你就会看到满街的樱桃跟草莓。
这两个在台湾其实都算偏贵的水果。
我跟你讲，你在那边真的是让你吃到吐出来，
就是很便宜很便宜但是又很好吃的樱桃跟草莓。
我不能保证说像台湾的可能草莓这么大颗或者樱桃这么大这么圆，但是呢基本上他们一公斤的，他们都是算公斤的哦，不是在算那么几公克的哦、一公斤我记得大概四五十块搞得定。哎，
很便宜耶，
就很便宜啊，超级便宜的。对，所以去土耳其就是你可能前一天晚上买一盒水果，可能买一盒樱桃，然后呢你就一路回家就当宵夜吃吃吃，吃不完的隔天当早餐继续吃。
哇，那春天完了夏天呢？
夏天基本上他们会比较偏向桃子李子的东西。那例如说大家知道其实土耳其最有名的就是像杏桃干这种东西。
对，果干类土耳其很红，就因为也是他们盛产水果的关系，所以水果多到可以拿来做果干，那本身水果又好吃，所以果干相对来讲是很好吃的。
对，那其实因为它已经做成了果干哦，所以其实是不管什么季节去你都买得到啦。但如果说你要吃到就是天然的杏桃，其实呢你就大概会落在六到八月这个时间去，你就可以吃得到。然后再来就是呢像无花果跟西瓜等等这些东西也都在这个时间点会有还蛮不错的一个盛产。
西瓜？
对啊，
台湾的西瓜已经很厉害了，土耳其有赢过吗？
我只能说不要拿台湾的标准来衡量。
因为你前面讲的那一些在台湾可能要么贵要么少见，像无花果这种不常见，是你默默的丢了一个西瓜，想说台湾的西瓜我相信应该是世界顶尖的了，怎么还有国家敢拿西瓜跟台湾做比较
啊？台湾就是水果天堂啊。
对，
但是土耳其还是有，因为毕竟土耳其的农业是非常非常的兴盛的，所以其实在那边也是吃得到西瓜啦，只是你真的不能够拿来跟台湾比。
我就到土耳其就把西瓜跳过啦，去吃一些其他台湾不常吃到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像是无花果，你有吃过就是新鲜的无花果吗？
没有，我吃到都是好像经过干燥啦那一些的。新鲜的我以前其实不知道新鲜是能直接吃的耶。
对，就是在土耳其你真的可以直接吃到新鲜的无花果，甚至他们可能呢在一些饭店的早餐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无花果摆在那边，那你就沾一些就是可能果酱啊或什么的可以直接吃。
所以它不是摆无花果酱，它是新鲜的无花果直接吃。
对， 对，就是非常非常好吃。
好，是很甜的很好吃还是口味很丰富的好吃？
我觉得因为如果无花果把它做成果干来讲，相对它的甜度会增加。
对，
所以你新鲜的无花果吃起来其实它没有那么的甜。对，然后因为我觉得无花果它的特色就是它里面会有非常多的看起来很像虫子的东西，不是很美观，但是它真的还蛮好吃的。
对，那到秋天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水果吗？
秋天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像是一些苹果香蕉柠檬啊，大概是这一类型的东西。
反正秋天的水果比较常见一些。
对，那或者是说像石榴在这个时候其实也大概也看得到。
那冬天呢？冬天还有其他水果会收成的吗？
冬天就可能橘子吧，柳丁柠檬之类的东西
怎么也都常见。那感觉土耳其如果爱吃水果人要选择春夏去会比较有一些特殊的水果可以品尝得到。
对对，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可是买水果在超市可能买到的水果会比较有品质保证，但是可能婆婆妈妈们更爱到传统市场里面去买水果。那同样以水果这件事情在超市跟传统市场的比较之下，你会推荐到传统市场买吗？
我会比较推荐他们当地的传统市场，而不是所谓的 bazaar 这一种针对观光
传统市场。
对对，其实他们都叫 bazaar 啦，但是就是以观光客为主的部分的话，那边就比较不会有新鲜的水果。可是在土耳其的市集啊，他们会针对就是不同的日子会有摆不同的东西。对，例如说好，礼拜一他可能卖的就是皮制品，可能礼拜二卖的就是新鲜蔬菜跟水果，那礼拜三卖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日常用品等等的，就是他会有
固定的时间会摆出不同的东西出来。
你的意思是指同一个传统市场同一个摊位，但是我随着礼拜几不同会有不同的东西摆出来？
有些地方会是这个样子。
那变成我今天忘记要去买菜，我接下来可能一个礼拜都买不到菜了。如果我只去这个市场，就他只在我家旁边的话，
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没有那么的极端。我想的太多了。
对，就是可能礼拜二他们固定会有一个好蔬菜市集，那你就可以去那边补货。但如果你礼拜三突然想吃菜，你也是可以去超市里面买菜的。
可是传统市场是大家爱逛的一个地方啊，那边跟超市就是都可以逛，但是超市可能比较干净一些，传统市场就会比较更当地化。
对，就是市集来讲的话呢，它就是选择会比较多嘛，就是各种不同的蔬菜水果都会摆在那一边。那另外他们也有所谓的就是蔬菜水果摊，就是以店面的方式来呈现，所以你随时都可以去那边买得到。
那土耳其特色的蔬菜又有哪些？所以我们可能无法在当地买了然后现场直接料理，但是去逛一逛也可以开心或是增加一些知识。
其实我觉得土耳其他们的蔬菜会比较偏向于沙拉这一块，就是土耳其的料理他们很重视的就是餐前菜这个 meze 这一个东西，所以呢他就会看到比较多像是橄榄油的东西啊，或者是小黄瓜、红萝卜等等这些东西，相对来讲叶菜类的植物是比较少的。对，所以像这个蔬果冷盘，像秋葵或者是葡萄叶卷，然后炖菠菜等等的。那甚至像我在土耳其，我常常会看到就是他们的高丽菜，哦，好大颗，我这辈子没看过这么大颗的高丽菜。那高丽菜大概有五个维尼的头那么大颗，
听众不知道维尼的头有多大颗，
就很大颗，那个拿起来打躲避球会砸死人的，
这么恐怖哦，
很大颗。但是我就觉得土耳其的这个高丽菜啊，它怎么炖都不会烂，
就是不好吃。我们好吃的高丽菜，尤其台湾盛产的时候，光切丝生吃或直接扒下来吃都超厉害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真的不能比啦，毕竟台湾真的就是蔬果大国。
我觉得土耳其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地中海饮食的地方。
对，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橄榄啊、番茄啊，然后小黄瓜，甚至他们呢也会有一些茄子、青椒等等的，这些其实我觉得还蛮像一些欧洲国家的蔬菜。
嗯，那除了这些，我看你上面还写了有起司跟香肠。
哦，起司跟香肠就是土耳其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起司的。那起司有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的选择嘛，那这边其实我就不要去多做解释，因为
就是一集的内容，
也不是说一集的内容啊，而是说起司你必须要就是看到，然后看它的一个样子状态，然后吃下去口味不一样，所以我也很难就是用说的跟大家，
就是一门学问啊。因为像我去逛到起司摊，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买起司，就只能问店员说可能我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啦，或是一些店员会问我喜欢什么口味什么样的分类，他介绍我。
对，所以这个东西我比较难去介绍了。但是香肠的话就可以稍微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香肠在土耳其文里面叫 sojuk。
sojuk
对， sojuk 它其实呢就有一点点像是灌成一圈像灌大肠一样的那个形状，只是它就是里面灌的是香肠肉。
它不是我们台湾看到那种一节一节像那种双节棍式的香肠。
对，然后它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像长长的肉肠的感觉啦。那可是他们在贩售上会比较特别，就是他都会把它弄成一圈。对，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去挑一圈一圈买回家。那通常他们的吃法就是他会把它切片，然后切片呢他们在做早餐的时候，例如说做一些煎蛋的部分，他们就会在上面放这个香肠片。那其实呢土耳其的香肠它有分成非常多不同的种类，主要就是针对它不同的一个干燥的程度，有分成全干、半干或者是微干等等的。那基本上土耳其人会比较喜欢吃全干的香肠。对，那我记得以前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看到路边有野猫，他们就去买香肠然后直接弄给流浪猫吃。对，但我个人觉得这干也太干了。
全干半干这些好难想象，如果有我们台湾的香肠在那边是什么样的等级，它是全干半干还是湿的。
我觉得台湾的香肠比较湿耶。
对，所以土耳其所谓干不干就是类似香肠跟腊肠这样子的分别。
对，我觉得有点像是腊肠的感觉。对，那我觉得 吃起来又比台湾的香肠还要咸，
比较多会去做料理，反而不会像我们台湾可能烤香肠直接弄熟了就拿来吃。
嗯，好像比较不会去生吃，但如果说你自己吃口味比较重的话也可以啦。
那配 cheese 呢？因为其实在欧美很多是 cheese 香肠这样一个搭配组合，土耳其会这样吃吗？
cheese 香肠其实都是看你怎么去处理它，因为他们其实在吃这个东西就不外乎像是热压吐司啦、三明治啦、汉堡啦等等、
哦、就搭配在一起的、
就是、搭配在一起，所以你要把它放 cheese 也是 OK 的。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除了土耳其当地这一些比较接地气的地方，百货公司其实像我这样带团，越来越多人想要逛东南亚的百货公司，我都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东南亚的百货公司有什么好逛？那土耳其也会有百货公司，那是值得去逛的吗？
我觉得一定要去。
怎么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土耳其的经济里拉就是暴跌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去土耳其买东西是真的非常的便宜。
所以国际连锁品牌我知道它会随着当地不同的汇率去调整它的售价，
对，
所以变成土耳其里拉跌了之后，那些国际品牌售价都还没跟动，
它永远跟不上它的变动啊。
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跌这么快啊，是它的政治上还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当然就是政治因素啦。那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东西的话呢，其实我们在 EP188 的时候我们就有做过土耳其里拉危机了，就是听完那一集你大概会比较知道他们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听这一集就只要知道土耳其里拉是不断的在下跌，
对，
可是那就是等同通货膨胀吗？也不会，就是我们可以用更便宜划算的汇率买到相对应的东西。
应该说它本身就已经便宜了，如果再加上这个汇差的问题的话只会更便宜。
那这样子土耳其机场不就是非常好买，因为又免税然后又便宜？
别傻了，我跟你讲所谓的免税店、
啊、
它就是先把你的定价提高然后再告诉你它免税。
所以土耳其买得到 LV 吗？
买得到啊。
那我是要在机场买还是在百货公司买？
当然是在百货公司买啊。
不会，为什么？因为它的定价不是应该那个数字都是一样然后机场就免税吗？
我只能说不要被免税两个字给骗了、例如啦，我们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人来分享，就是去土耳其一定要买的就是Jo Malone、嗯、对，因为Jo Malone我是真心不知道为什么它好像真的比英国还便宜了。
对，我看你分享的价格，因为我自己是Jo Malone的爱用者，竟然比英国旗舰店还便宜。我一直觉得英国已经是最便宜的地方了。
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土耳其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很多品牌你会觉得应该是在原产地最便宜，其实不一定，反而土耳其比较便宜。对，那很多人他们就会来分享说，哦，他们在土耳其买Jo Malone然后花多少钱，但是不要忘记哦，你在机场买的一定是标美金
哦，
对不对？价格就不会比较便宜。可是你在当地的百货公司你买，它标价是里拉。
机场不会有两个价格吗？
可是你刷卡你通常还会是刷美金啊，
刷当地货币啊，
也可以啦，但是它的价格真的就是会先拉上去。
哦，只有土耳其这样子吗？
其他国家我不知道。不要得罪其他国家。
土耳其比较敢得罪。
对，就是你真的进入了土耳其境内去购买这些精品，其实反而比较便宜。
这是一个很大的技巧，在当你要买这些精品类的时候，在土耳其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到当地的百货公司。那有没有特别推荐哪一间百货公司？可能是它的货比较齐全。
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逛 Javahir 这个 shopping mall。 那这个 shopping mall 其实它比较多是偏服饰类的东西，例如说什么 H&M Zara、欸、这个在那边也是超级无敌便宜的。对，
都不是原产地但是都超级便宜的。
超级无敌便宜的。对，那这个 shopping mall 来讲的话呢，它比较偏服饰类的东西居多，当然其他东西也是有。那我个人呢，如果是带朋友去买的话，我通常都是去 Istinye ParkEstinye Park 它比较像是精品百货。对，就是所谓的这些 LV 啦 Gucci 啦，就是这种大品牌基本上在这边都找得到。
对，Jo Malone也有。
Jo Malone也有、
哦、好，这个我要自己笔记下来。
对，然后像 Camper 也都有，而且它的Jo Malone啊，它是一整排的超级大柜位。
但是Jo Malone的香水数量也就这么多啦，它再多一排就是在同样的东西摆一次而已啊。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
店很大一间，
蛮好逛的。
好，没问题。这个列进我的去土耳其的清单之一。
对，就是在那边包含像是一些运动品牌啊，像 Nike 啊或者 Adidas 啊，这些东西都比在台湾买还要便宜。然后另外像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鞋子的品牌叫做 Camper 嘛，那 Camper 其实呢在台湾是一个非常贵的鞋子品牌。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土耳其买了一个 Gore-Tex 的一个鞋子，在土耳其买4500多块台币吧，回来台湾我记得它，我在汉神巨蛋看到11500块。
两倍多耶，
真的很贵，
一模一样的
同一双啊。对，所以我跟你讲，土耳其这些东西真心是非常非常好买的。
好难想象，你说前面几个聊市集聊超市那些都是可以预期的，没想到百货公司竟然也这么好逛。
对，然后像他们当地也有一些衣服的品牌，像是 Cotton， 就这个品牌其实呢在当地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可是它是在百货公司或者是独立的专柜的店家，所以你就知道能在百货公司里面卖的品牌基本上它的品质是一定稳定的，然后它也非常非常的便宜。那此外就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潘朵拉其实在土耳其也是相对便宜的，然后像是潘朵拉或者是施华洛世奇，其实他们也都会有一些当地土耳其特色元素的一些饰品，所以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去百货公司里面是可以去参考看看的。
我觉得施华洛世奇水晶加上土耳其可能像蓝眼睛这一种它的艺术组合起来会有很厉害的东西，但是价格又听你讲它是便宜的。
对啊，
好适合信用卡多带几张去把好的刷一下。
因为我记得施华洛世奇有一款很经典的，就是呢它的项链，然后上面是有一只天鹅。
对，这是它的 logo 品牌。
我记得那时候我帮朋友买一条，好像是要1000多块台币耶。
他们施华洛世奇很少看到1000多，顶多就那种小小的雕饰装饰品而已。
对，因为我是认真比过价格，它那一条项链大概是台湾的7折左右吧。
你这样会不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你在台湾再也不买任何东西，因为之前你都是常去土耳其，甚至很常飞过去，就所有东西都在土耳其买就好了。
你知道我多久没有买衣服了吗？
都是在土耳其买的吗？
对啊，欸，你知道吗，在土耳其他们会有一些专门在做衬衫的店，然后呢你就看那个价格啊，然后一件衬衫100块台币，你就心想这是什么东西，
一百块。然后你说衬衫是量身定做的吗？还是
不是量身定做的啦，它就是有一些衬衫店，然后呢它就会写 Indirim。 哦，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土耳其你很常会看到一个词叫 Indirim， Indirim 就是特价有折扣。
怎么拼啊？因为你这样念我好像无法看到那个字长什么样子。
它的那个拼法呢就是 IMDIRM
Indirim。
对，
一定要学起来，就是代表特价的意思。
对，然后例如说你在结账的时候啊，也可以问说 Indirim 吗？有没有折扣
Indirim 妈妈还要这种语调吗？
妈妈
是有没有吗？
对，妈就是有，然后妈就是问号。
Indirim 妈妈
对，就是塞一下嘛，对不对？好，就是基本上就我刚刚讲到哪里， Indirim 妈妈前面是什么东西，
衬衫一件100块。
对，就是因为土耳其它算是制衣业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呢在欧洲有非常多的衣服其实都是从土耳其做的。对，所以在那边买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1100，然后穿起来的质感跟那种看起来是 OK 的，还是非常好的。
我不敢保证说是每个人会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土耳其人的身形跟我们台湾人身形也不太一样。
哦，所以很看身形，如果你刚好 fit 土耳其人的这个身形，就可以用一件100块的价格来买衬衫。
对，所以你就还是要去挑啦。那当然我觉得其实一分钱一分货，那可能它的品质上面来讲就不是这么的好，可是对于如果你是很常太换衬衫的人，它就是一个选择。
一件被我买来穿完就可以直接丢了，也不会心疼。欸，
对，就是完全不会心疼。
一件100块，也就是你真的有时候比较容易流汗啊，因为怕流汗白衬衫会脏掉会黄掉，就是买了100件回来每天穿一件丢一件。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土耳其在成衣这一块就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
我完全没想到到土耳其除了皮衣以外还有这么多好买的衣服类的东西。
我跟你讲，买到你手软。
对，光听完你讲这些可能两个行李箱都不够装了耶。
对啊，像我刚刚讲 Cotton 的这一个品牌啊，它的 Polo 衫可能有时候特价下来一件也才200到300块台币，就是相较你在台湾买一件可能要500块600块来讲的话，真的便宜非常多。
感觉好厉害哦。
我跟你讲，之前真的有土耳其在做就是 Cotton 的服饰代购。
对啊，就是反正买了然后寄回台湾嘛，看海运也不会特别的贵。
对啊，然后我每次只要带朋友去 Cotton， 基本上女生的话一定是买疯了，
就是要预留半天给他们逛这间店。
对，
那你如果女生逛 Cotton， 男生你会带去逛什么？
男生我会带去逛 Mavi， MAVI，它是有一点点像是 Levi's 的那种概念，比较偏牛仔一点点的。Oh. 但是其实在里面也是有女生的衣服啦，只是说风格上面不太一样。对，那如果是男生在挑的话，其实 Cotton 也挑得到蛮多衣服的，然后 Mavi 的话比较牛仔系列一点点。 然后另外其实我觉得在百货公司啊，其实也有一些东西还蛮好买来送朋友的，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基本上啦，大部分的女生包包里面都一定会有一条护手霜，就是随时让自己的手感觉比较滋润一点点啦。那在土耳其他们当地有一个品牌叫 Artilleryb 的品牌，它基本上呢就是土耳其的香氛品牌，这个品牌的定位呢其实是属于蛮高端的香氛，它会跟九马龙可能会开在隔壁店的概念、哦、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好下手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又不贵，
就是你之前粉专上面团购过的那个护手霜吗？
对，我团购破200条的护手霜然后它有出一款就是伊斯坦堡香，那基本上那一款的香气是比较神秘中东味道一点点，如果说大家想要体验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个蛮好的选择。
因为你刚刚讲到中东神秘的香，我怎么脑中突然冒出的是那种中东毛茸茸男生流出来的汗臭味啊突然那个梦幻的感觉消失了。
你不要这样子，我现在现场有一条给你闻看看
我来试试看到底它是什么味道来形容一下吗？我觉得第一个要形容它的话会是香料的味道、欸嗯、可是那又不是吃的东西的香料，就是它带了比较我觉得木质调跟一点点辣的感觉，
对，
比较多一些沉稳，可能我觉得如果以男生女生来讲，它是更偏向男生在用的这一部分，
对，是男生也会喜欢的味道，
对，它反而比较少一些花香果香类的，就是比较重一点，我觉得你台湾大家常见可能要比较偏向檀香那一方面去想，可它又没那么的香气重，它的香气是丰富的，又是比较厚实一点的感觉，
对，就是一个你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神秘的味道，
对，但是我这形容还算可以了吧，就尽量把它形容出来这种感觉，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那你要去送礼的话其实也蛮适合，连男生都 OK，
可是这个香我觉得女生就要稍微看一下他的个性，但是普遍如果你男生要送的话，伊斯坦堡香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首选、欸、
对，那其实他这个品牌他不是只有这一款伊斯坦堡香，他也有其他的花香茶香等等的、哦、
更适合女生一些清甜清香类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挑选你喜欢的味道，
哦，这个不错，也是一个。那价位呢，这个价格会很高吗？毕竟开在九马龙隔壁，
其实如果以护手霜来讲的话应该也都是落在两三百块吧，我记得不贵啦，
那是非常适合送人的伴手礼选择耶，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考虑的，对，那另外还有像是一些玫瑰商品，因为其实土耳其有盛产玫瑰嘛，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些玫瑰的香氛香水或者是精油等等的东西，其实也是可以下手的。
它的精油有比保加利亚玫瑰精油厉害吗？
我朋友跟我说味道不太一样，但我自己本身不是玩家，我分不太出来，
因为我们可能受了歌词的影响，就觉得保加利亚玫瑰的精油也是一个等号的概念，但是其实土耳其一样也是盛产玫瑰的，
对，土耳其盛产玫瑰，那我朋友他跟我说土耳其的玫瑰它有多了一点点的土味
你怎么才把它的 level 降低了啦
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好闻的味道，而是说它的东西多了一点点不同的元素，
可是你又形容不出来它的，因为土我们刚刚我想到是泥土味，那种吃鱼会有土味的这个土味，
你不要想说吃鱼的土味，你要把它想说土的芳香味，
大地的味道，
对，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前几天去九马楼闻了一个他们的蜡烛，他们的气味是那种番茄加上周围的树藤的味道，就我一闻了以后就跟我回乡下去那个番茄，他们都搭一个三角形支架，我就在里面采番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像你讲的所谓的土味树叶的味道番茄的味道全部综合在一起的，
对，就不是不好闻，
就是一个大地的感觉，一个农家的感觉，
没错，
好特别，我这个我会想要去试试看，
对，现在你有没有想要跟我去
我从在我们 Hey Liberty 这边聊完已经确定要去了，没有想不想的问题啊只是看什么时候有钱有时间已经要可以出发了，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Shopping Mall 介绍了两个 Extinye Park 跟 Javahir， 这两个都是在欧洲岸，那如果说呢你今天自助旅行或者是你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住在亚洲岸的话，那其实呢另外一个叫 Emma Square Mall， 其实这个 Mall 非常非常的厉害，大家有听过杜拜的帆船饭店吗？
就是最顶级的饭店啊，那个讲到杜拜可能现在比较少在推广它，但是早期杜拜刚进入台湾人的视野中就是杜拜等于帆船饭店，
对，这个 Shopping Mall 就是帆船饭店集团开的，
那可以想象就是金碧辉煌又高档，
对，就是什么精品在里面通通买得到。
可是它又不会比你刚刚欧洲讲的这两个百货公司还贵。
不会，其实百货公司基本上定价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三个要选反而去亚洲的这一个，我还是不会念它，就亚洲的这一个百货公司，因为你买的东西价格是一样，但是你可以享受到那个广大的空间跟金碧辉煌的设计，反而更多的享受。
对，就是这个 mall 的名字叫 Ima Square Mall 但是我觉得还是主要看你自己的
行程安排，
行程安排以及你可能在哪个地方会比较方便，因为以大部分的观光客行程来讲还是以欧洲为主啦。
哦，变成你去亚洲这个 Ima Square Mall 买完以后，你要骑着大包小包再回到欧洲去，其实好像会比较容易有风险危险在，对不对？
就是车程什么的也都会比较遥远一点点，
会不会也比较容易被抢？
我是觉得土耳其不太会有抢劫的事件啦，对，但是就是你可能要多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只是为了去买这个这个包包或什么的，
去享受一下帆船饭店的感觉。
对，
所以老实讲，如果你的行程没有特别到亚洲区，甚至没有住在亚洲区，这个百货公司是不一定要去的。
对，不一定。对，只是说因为它比较特别，就是它是帆船饭店集团开的这样子。那此外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市集啊、百货公司啊或者是菜市场以外，其实我还蛮推荐有一些产品是去土耳其千万不要错过的。
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好多人都有讲，但是那个名词讲出来光念就很困难，我很难想象它的味道，叫做蓝鲸热饮。这个到底是从什么东西出来的饮料？
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说在土耳其冰淇淋其实它为什么会这么的粘稠，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加了这个蓝花精，所以同样的东西它把它放到饮料里面来，它喝起来有一点点像是
藕粉茶吗？我们台湾藕粉弄完会不会有点咯咯的感觉？
对， 它喝起来有一点点像是那个，太难形容它的口感了。其实这个蓝鲸热饮啊，它的土耳其文叫做 Salep。 那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呢，其实在台湾啊，我们冬天我们可能会喝姜茶，因为姜茶会让你变暖和嘛。可是在土耳其啊，他们只要到了冬天，他们就会用一茶匙的蓝鲸粉再加一茶匙的白糖，然后呢再加入牛奶煮沸它，然后呢它就会变得很浓稠，倒入杯中之后再撒一些肉桂粉，就是一杯就是 Salep。 那它这个喝起来我其实蛮难去形容它的口感，你就想成是甜味浓厚的牛奶
奶昔吗？因为你说蓝鲸粉加进去会比较浓稠一点。
对，就有一点点像是奶昔，可是它不是到奶昔这么的浓稠，
就介于奶昔跟牛奶之间。
对，
那这个蓝鲸本身有特殊的味道吗？
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可是如果你是在冬天去土耳其的话呢，基本上在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在卖这个东西的人。
所以我在台湾要把这个东西复制出来，我就加太白粉，是不是类似的效果？
我觉得不太一样，
因为它没有特殊的味道，但是又可以让这个液态的东西变浓稠一点。
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杏仁茶
哦，
对，然后杏仁茶，然后再加上一点点浓稠感，然后再撒上肉桂粉。
因为有些杏仁茶它可能煮的比较浓郁一些，就是带点稠稠的口感一点点，然后味道你说偏向这个再加肉桂粉反而比较好想象，而且觉得是很好喝的饮料。
对，而且它不只是冬天会拿来驱寒的热饮以外，我听说啦还有就是止咳化痰。我们 Podcast 的蛮适合
我可以，你最近可以先开这个团购买来喝喝看啦、
然后还有什么防止小儿下痢、舒缓呼吸不畅、胸闷不适等等，甚至还有人把这个蓝鲸粉拿来当成天然的威尔刚。
好适合现在进货现在这个大家容易咳嗽感冒啊，加上 Podcast 常讲话，这些下一个团购就开这个吗？
我觉得不错，因为其实他们在超市里面有做那种一小包一小包的分装的。
对啊，就是每天你想喝的时候就打开一包来泡啊
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对，那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蓝鲸热饮，基本上呢其实在一家店里面你就可以买到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在台湾还算小有名气的甜点店，叫做 Hafiz Mustafa。 台湾基本上去土耳其旅行的时候都会去买土耳其软糖嘛，那80%吧，我觉得还蛮多人的，因为在那间店里面我真的遇到超级多台湾人啊。他算是在土耳其经营观光客的市场里面算做的还蛮好的一个品牌，因为他的口味相对来讲比较不会这么的土耳其。
那就不好吃啦，土耳其就叫很甜很好吃啊，
可是台湾人不能接受啊。
那我就不想去那家店买，就变得不甜。我的观念就觉得，你都说这是一个不甜的甜点，我觉得那我干嘛吃它？甜点就是要甜啊。
你去隔壁。对，我觉得以软糖这件事情来讲，就是这一个品牌来讲，它是比较符合观光客喜欢的，而且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搭配你要的口味。然后那再来就是这个，它除了可以买到软糖以外，还可以买到刚刚讲那个蓝鲸热饮以及咖啡豆的巧克力。这个咖啡豆的巧克力很特别，就是呢，它的每一颗巧克力球里面呢，中间包的是一颗咖啡豆。
这我们马来西亚的巧克力店有在卖啊，没有任何特别的啊。
但是他包的是土耳其咖啡豆啊。
我们包的是马来西亚咖啡豆，马来西亚生产巧克力，干嘛在节目炒这两个东西
啦。好啦，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可以买回来放在办公室里面，同事们大家一起来享用，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仪式感的，
是一个新奇的。而且你除了巧克力本身的甜以外，还有咖啡豆的这个口感加上带点苦涩的味道，很适合这样子苦苦甜甜的。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大家去土耳其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星巴克以外啦，千万不要错过就是土耳其的咖啡连锁店，叫咖啡敦亚瑟，就这个就是咖啡世界的意思啦。
我光要重复你刚刚那一个，我发现我好像重复不出来耶。
咖啡敦亚瑟，
我放弃。
咖啡世界这个咖啡品牌呢，基本上它在土耳其的连锁店应该远远超过星巴克，就是他们当地所有人基本上喝咖啡大概就是星巴克跟这一家在选择啦。
那喝起来的咖啡有差别吗？
我觉得这一家的咖啡其实蛮有仪式感的，就是呢你坐下来点了一杯咖啡之后，它可能旁边会放一些饼干啊，或者是放一些巧克力豆啊等等的，就是它会用很漂亮的餐具来做摆盘。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店里面也有卖非常多的巧克力的制品，例如说果干巧克力，巧克力球里面包的是一颗樱桃干，或者是里面包的是草莓干等等的，就是我觉得蛮好吃的。
我想跟你说，这些一样马来西亚的巧克力店也都有在卖。
不要这样嘛，土耳其就是盛产果干啊，所以搞不好它的果干比较厉害啊。
就是一样，可能台湾盛产巧克力，台湾有水果的都会有这些产品冒出来。
对，但是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家品牌他们出的这个果干巧克力啦。
而且这个咖啡既然都是当地大量连锁，应该也不会太贵吧？
不会，
就是跟星巴克差不多吗？还是更便宜？
跟星巴克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它的咖啡风味跟星巴克比起来不太一样，
而且你点一杯咖啡还有多了一些小零食，我觉得直接胜过星巴克了耶。
它就是一个仪式感。
就是我到这边就是要体验当地人喝咖啡，就是一定会配你刚刚讲的这些巧克力啦或果干嘛，他就把这些当地人的习惯直接呈现给你。
而且我觉得这家店还有一个东西很特别的，就是他们有做巧克力汤匙，就是呢他们把巧克力做成汤匙的形状，然后呢你就可以拿着那个巧克力汤匙，然后在你的咖啡里面这样啦啦啦啦啦，它就不见了。
我不想吐槽你，但我一样在别的国家看过啊。
好啦，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在土耳其那边可以去买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大家可能在台湾比较少见到的一些商品。
巧克力汤匙也买得回来吧，我觉得这也是蛮适合送人特殊的。
对，就是冬天啦，你如果夏天我就不敢保证。
可能你光手拿上去搅一搅，手就是满满的巧克力了。
而且搞不好你在空运的过程当中它就融化了。
空运反而不会，因为货仓的温度都非常的低。
OK， 但是你有想想看，可能你在上飞机之前，或者是
你
下飞机之后，
怕的是在行李分拣跟送到整个飞机旁边准备上去，可能是在直接太阳曝晒的状况下。
对，你看以台湾现在这种天气，我跟你讲马上融化。对，那另外就是说土耳其最近有个新的巧克力品牌，那最近是 IG 上面算蛮多人在追捧的一个品牌，它叫做Glorious，
不是Godiva吗？
这个是土耳其的品牌，叫 Glorious。嗯，对，那它比较大的特色就是他们是自己本身有一个巧克力的工作坊，然后呢，所有的巧克力都是自己做的。那他们有做一系列的巧克力，是我觉得还蛮有特色，例如说玫瑰巧克力，就是在那一片巧克力上面撒满的玫瑰干燥花瓣。哇，你自己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吃玫瑰，我跟你讲，光是那个样貌看起来就是赏心悦目。对，
就适合你要求婚的时候在戒指周围摆这一些，那个更厉害耶。
对，然后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做辣椒巧克力。
这个马来西亚我们也都会推给客人。但是我吃过辣椒巧克力，就是很难形容，因为你吃辣就是嘴巴会有所谓的 灼热感，但是巧克力又可以降低这个辣度。
对，然后除了这种算是它会有一个包装盒在做贩售的以外，他们还有现场很多就是你喜欢看，例如说呢，它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它有一款它是干燥的柑橘片，然后呢跟巧克力融在一起，所以你一边吃的时候你又吃得到柑橘那个微酸的口感以外，又可以吃到巧克力的香甜，
是有点像是柑橘片干燥了以后去沾巧克力起来等它干掉的样子吗？
对，类似那个样子。
哦，这个特别耶。
对，它除了这个以外，他们还有出很多各种不同的巧克力，像是巧克力球啦，那巧克力球上面就会放一些榛果类的东西或者是脆片等等的一些巧克力。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的话，在这边你一定可以买到非常多适合你的巧克力，
而且再结合土耳其特色的果干把这两个拼在一起，就会创造出很多特别的东西。
对，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这家店的，不过因为它这间店呢它的位置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可能呢大家要去之前要先查好它的路线。
那我要先问个重点，如果我们跟你的团出去会到你刚刚讲的这一家店吗？
不会。
那我怎么买到它？
请尽情锁定旅行快门的 IG，
代购机会出现吗？
只能做代购，因为 我坦白讲那个地方它真的不是很好到达，那我觉得游览车应该也不容易进去，
就是距离远，然后如果自由行也没有直达的客运公车或是地铁之类的，就是你要转来转去才到得了。
自由行它有一个捷运站会到，可是你还是得要再走个大概20分钟左右。
就走20分钟还好啦，
可是伊斯坦堡的地形是山坡地，就是会爬上爬下的，所以就不是这么容易到达啦。对，你就想想看，如果说你只是爬20分钟的山，就只是为了去买那个巧克力，
就除非你是巧克力狂热分子，不然可能像我个人没特别爱巧克力，听到这边就删除。
对啦，就是好啦，我来试看看把这间店把它放在我行程里面。
对啊，因为如果大家是喜欢巧克力的，派游览车这样子来回还算可接受的范围啦，毕竟你刚刚介绍有这么多特别的巧克力，而且是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不是说到处都有，只是为了去一个所谓的购物站而去买的。
对，
请重新考虑一下。
好，我重新写行程。
对啊，或许可以问问看大家喜欢巧克力的，或是主打这个就有特别去巧克力这边，会有吸引到巧克力爱好者。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巧克力，只是喜欢的程度到哪里。
我不爱巧克力。
好哦，巧克力是吃了会让人家心情愉悦的东西。
没有。
好啦，就是我觉得这一个品牌也是我个人还蛮推荐的。
我觉得听完这一集，我们去土耳其玩的那个准备的经费可能要再提升那个2到3倍，
就是信用卡额度记得把它拉到最高。
那到时候没用回来还是要再付钱啊。又不是我刷完卡就不用付钱了。
欸，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其实有一些土耳其的店家是不接受外国的信用卡的。
也对，像基本上百货公司应该90%都是可以刷卡的。
对，百货公司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对，
然后
那传统的超市啦、市集跟传统市场，
我这样说好了，就是像巴扎这种针对观光客来讲，刷卡也都是没有问题。
然后外国的大部分的卡都 OK。
对，但是我曾经因为带猫咪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就不能刷，他们只收当地的信用卡。对，所以我不能保证就是大家在土耳其是不是都能够用台湾发行的信用卡去刷，所以我觉得可能现金也稍微准备一下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目标是要买百货公司精品这些，就可以直接刷，基本上都不会出问题。
对，
那其他刚刚讲的市集超市甚至传统市场，就基本上先准备好现金，才不会看到喜欢的结果没有钱可以买，就比较尴尬了。
对，可能到时候你只能等 Firas 做代购的时候再帮你买。
就 Firas 买给你的概念。
不行啊，这样他都知道底价是多少了。
这你就要自己去衡量了，你要带我们去旅游的人到底去哪些地方，但是要避免我们看到太多的底价，可是要买到你今天推荐这些东西，就是可能是你接下来回去要思考的功课了。
欸，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我已经把我所有在做代购所有东西全部都谈给大家了耶。
我们现在只差可能如果我们找到另外一个也可以讲土耳其文跟当地沟通的话，就可以把 Firas 生意抢过来了吗？
其实我还有一些口袋名单。马上讲。
还隐藏在里面，所以我们就要派人去参加 Firas 团，然后想办法套出来，这样他全部就给我们了。 就像你把全部给唐欢一样，要给我们这些参加你的团跟听众们。
不要这样讲，这样会让人家误会。好啦，我觉得今天很高兴又邀请维尼来跟我聊这一集，就是听众许愿的土耳其必买的东西。那我觉得听完这集节目，大家之后去土耳其旅行的话，应该大概也会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该怎么去买以及要去哪里买。那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去土耳其各种买好买满，买到你心花怒放，买到你老公看到信用卡账单会崩溃。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请跟着 Firas 的团去买，因为以自由行你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收集起来其实比较困难一些，就让 Firas 带着大家去这些地方买好买满。
好啦，再次感谢维尼陪我一起聊这集节目，同时我们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另外呢，我们在 FB 设有旅行快门候机室的社团，针对今天这集节目你有任何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所有的留言都是我亲自回复哦。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